听众朋友好，我是丽华。花艺之美大概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美中之美了。无论是古代名家画作中摆放精致的玫瑰，还是现代婚丧嫁娶多种仪式上的各色鲜花，甚至是从自家院子里信手拈来随意搭配的几朵小花，都会给我们带来心旷神怡、赏心悦目的艺术美感。本期闲话澳洲，我们请到了花艺师 Christy 琴，跟我们聊花艺的历史，以及澳洲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族裔在不同的场合对花的选择和讲究。接下来，请您收听我对花艺师 Christy 琴的采访对话。
其实花艺的历史呢，可以追溯的非常久远，在古埃及和古印度呢，它是用于祭祀和日常生活。在古希腊呢，他们用橄榄枝编成花环，象征荣誉和胜利。然后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我们也开始用花来装饰生活了，在很多诗歌呀，就像《诗经》里，还有一些国画、绘画的作品里，都能见到花的影子。在东方，比如中国、日本呢，花艺就更讲究线条意境，它就不仅仅是插花，更像是一种修行、一种文化的表达。在西方呢，花艺就比较偏向视觉的美感，比如色彩丰富呀、造型对称呀那些。还有现在花艺的也分很多流派，就像欧洲的风格呀、日本花道呀，然后我们澳洲就很喜欢用本土的花材，然后现在还很流行那种自然风生长的风格，每一种风格都有自己的语言。还有哪怕自己只是把院子里的几枝花剪下来，按照自己的心意随意的插在瓶子里，花朵啊、树叶啊那种自然生长的姿态和美感呢，也是花艺的一种表达，都深入在了我们的生活里。
那么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讲讲它有哪些风格呢？
花艺风格呢，它也是这门艺术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它每种文化、每种流派呢，对美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风格也会差很多。像国外那些欧洲、非洲的花艺啊，比如像古埃及时期，他们最早期发现的花艺装饰，就是在壁画里头发现的，都已经几千几万年了那种。然后还有古典时期，像举办庆典的时候，重要人物会佩戴头饰呀、花环，就像雅典那种奥运会的起源，他们会佩戴橄榄枝的花环。还有中世纪时期呢，花卉和装饰在很神圣的地方，比如像教堂呀那种祭祀典礼啊那种地方。还有文艺复兴时期，在画作中就会出现一些静物花卉，就像如果我们去 National Gallery 的话，你就会看到一些仿真度很高的那种油画。然后还有新古典主义就开始做一些现行的比较出格的那些花艺设计了，以前都是比较对称的，但现在就会有一些 ACE 的插花型啊，那种比较有创意的。然后还有一个时期叫彼得曼尔时期，它就指那种同心圆的花艺作品。然后现在呢，就是新艺术时期，就是自然派风格流行。然后我们现在需求的变化、审美的变化呀，还有新材料的变化，就让比如说现在很流行那种把蔬菜还有水果放进去，这些那种现在的花艺变化也发生了很多不同的变化。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是那种把那个蒜苗弄成一大把，然后那样扭起来的，然后用一些小珍珠来固定，非常的漂亮。你都没有想到味儿那么大的蒜苗可以弄成这么优雅的那种姿态。
对，我还看到过那个用紫菜来装饰的，或者是那个什么包菜那个花菜之类。
对，西兰花花菜，然后紫菜、包菜都是那种十字花科，但是有大小不同、颜色不同，真的是很有意思。
我在网上看到说节日的时候送这个蔬菜花，说实用又美观。
是啊，还有人送那个蘑菇花嘛，就是蘑菇很漂亮，是那种干蘑菇、金针菇呀、香菇呀，不同的大小形状，真的是。还有送中药的，因为中药也很美嘛，大家真的都很有创意。
就我们现在哈，这个花艺它被比较多的用在哪些场合呢？就是不同场合对花艺的这个风格或者说花的品种的选择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讲究呢？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婚礼啊、葬礼啊，还有纪念日，比如说母亲节、情人节那一些，还有节日庆典、大型活动那一些。每个场合的花艺呢都有不同的讲究，色彩搭配那些，比如婚礼就要温柔浪漫，颜色呢柔和一些。现在这样比较流行的是用玫瑰、芍药、 飞燕、大飞燕，还有郁金香、蝴蝶兰那一些花，葬礼呢就比较庄严肃穆，会选白百合呀、白玫瑰、菊花。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买一些花放在家里，就可以随意一些选一些那种生长的比较久的呀，用自己喜欢的颜色和花材就好。然后在澳洲呢，我就觉得大家特别喜欢用本土的原生植物，我们很常见的金合欢，还有帝王花，还有那种长得像袋鼠的爪子一样那种袋鼠爪花，还有那种树上的瓶刷花，就很像刷刷瓶子的那个红刷子，还有那个班克木那一些，都很有那种大自然的野性美。
个人哈，我很喜欢那个金合欢和帝王花，花的寓意也是不错的。
是的，是的，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那个就是花艺，它也是表达自身文化的一种途径。因为去年我看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我突然注意到奥运会它那个运动员手里就没有手捧花了，当时我就很惊讶，我就查了一下为什么，然后就查了一下，原来是主办方呢，当时为了突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呢，选择了那种比较特别的方式来展示花卉的意义，没有用手捧花，但是他们特别研制了一种大丽花，叫奥运大丽花，然后在市区啊、公园啊大量种植。然后我又回头查了一下，那个2000年那个悉尼奥运会的时候，然后当时的手捧花就都是帝王花呀、金合欢呀，那一些原生的植物花卉。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没有注意到，但是现在回去看，觉得真的是很有深意，很对那种自身文化的一种表达。查了一下，那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是用的是红玫瑰和吊兰，它那个就象征友谊呀和坚韧不拔。然后前2年冬运会的时候，北京冬运会，它就没有用鲜花，还用的是那种非遗的钩针编织制作的那种毛线花束，那也是一种很特别的花艺。然后我就觉得这种对自身文化的呈现啊，还有环保的理念啊，这花艺也是传承了很多。
有些花是不是还是一种禁忌呢？比如说，在某些场合送某些花，是不是不太合适？
我感觉好像西方还没有很大的这种禁忌吧，可能你要注意少送金合欢，因为金合欢它的知名度非常高，所以你可能平时不会再看到那种连锁超市，比如说像沃尔赛、COS 看到卖金合欢的，因为它很知名的，大家花粉症会 trigger。中国人可能觉得送菊花是一种忌讳，因为我们觉得是送给死人的，但是他们西方人就很喜欢送菊花，因为菊花它的英文单词最后的三个字母是 MUM，是妈妈，所以他们就很喜欢送菊花，表达对母亲的爱和亲情。澳洲是觉得送红玫瑰是代表爱情呀，然后，我想一下，在原住民里头，就像我们现在在西澳，我发现他们很喜欢送那个 Banksia 班克花，我觉得可能是他们这一边的州花，特别也有一种文化传承的意义。这边送玫瑰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把那个刺给去掉，这如果你有那个带刺呀什么的，这其实也是一种禁忌，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受伤呀或者过敏啊之类的。
然后，如果是在自己家里面种花的话，有没有什么需要避开的花吗？
竹子不要种，因为它会打扰我们家的地基。还有白子莲，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春天快到了，就是路边很大的那种花球，长在一根纤细的那个花茎上，紫色和白色的。那个白子莲的根基也是非常的发达，你只要种了一个，过2年你们家的地全部都会被铺满，也是很影响根基的。
啊，
还
这
有
个
一种
啊。
叫龙血木，就是那种比较尖尖的，那个也不要种在家里，因为它容易掉树叶，然后家里如果有小朋友可能会刺到的话就不好了。夹竹桃呢，以前在中国可能大家见过，就在路边，因为它很能吸收二氧化硫，可以净化空气。然后在澳洲这边呢，也是因为它的这种艳丽的颜色和姿态，经常在植物园我们也可以看到。但是夹竹桃它最好不要种，因为它会有一种白色的汁液。如果你不小心把它的花朵或者枝叶给掰开了，它会留下来，会引起你的皮肤过敏。如果吃下去的话，它会让你的肚子很不舒服，甚至是食物中毒，然后进到眼睛可能会引起失明，所以不要种夹竹桃。
对了，就是这个花艺哈，我看好像有不同的那种造型啊，那种差不多一样高的那种各色花排列在一起，然后有一些是参差不齐的哈，这种造型的讲究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可能是一种传统和现代的碰撞吧。传统的是比较讲一种整齐的几何感的，但是现在 现代的花艺风格是讲那一种大型的装置，然后有那种自然的生长姿态，比如说把弄成海浪的形状，或者一棵树被风这样吹走的形状，现在就讲究一些不对称的设计风格。我觉得时代在进步，大家的想法也不同了。就像前两年女王去世的时候，以前他们英王室是非常的一板一眼的，在棺木上放的那种传统的那种花材，它是需要严格的菱形的，两边冒出来一点儿，然后左右两边就窄一些。但是呢，英女皇去世的时候，当时是那个还是查尔斯王储，他是从自己的花园里就采了一些花，然后以一种非常自然生长的那种很就花园小野花的感觉，然后弄了一个这一种漂亮的花材在女王的棺木上。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是最传统的英王室，他们现在也开始讲究不是很对称，不是一板一眼的这种比较古板的风格。所以随着时间进步，大家也在不断的突破自己，艺术也有进步。
那这个花艺色彩搭配有什么样的讲究？我看现在不管是说单一的这种配色，还是说五颜六色的这种配色，它总会配得还蛮有特色，蛮好看的。
你有去过那个每年一次的墨尔本国际鲜花节吗？
我没有去过，但是我知道。
一定要去，因为它真的是一场视觉盛宴。前年的时候我去了，因为它也是那种婚礼花艺的一种大型的，让大家看大家那个展示嘛。有一个婚礼就全部都是白色的，就是铺天盖地的那种，非常美。它用不同的那种 texture 就可以让你觉得很有层次感，虽然它只是白色，它不是一张白纸。然后它也有其他的是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你也不觉得它是俗艳。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充满了激情的碰撞呀，与创意的包容啊，就很有意思。其实外国人还真的没有，因为我们当时学的时候，它就有三种，一种是纯色。纯色、同色系的，比如说粉色啊、淡粉、浅粉，然后还有就是饱和度，就是完全是对比色，蓝色和橙色、紫色和黄色。你觉得好像很俗艳，但是它搭配起来非常吸睛。还有一种就是高亮色和那种莫兰迪色吧，这样比起来也反而有一种柔和的，就不是那种特别刺眼的感觉。我觉得这还是要看花艺师本人怎么搭配，以及你不同的一直不停的自己的尝试。
哦，所以通常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禁忌和讲究，对吗？
对对，就像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我就觉得这种艺术的上面，只是在于你大胆的创意，在于你自己内心的热情，没有对和错。
那么澳洲的这个花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我觉得澳洲是一个很多元化的国家，有很多不同背景的花艺师，然后所以我们澳洲的风格就是非常的多姿多彩的。就每年都去那个墨尔本国际鲜花节的时候呢，就来自全国各地呀、海外的花艺师聚集在一起，风格就十分有创意，五花八门。就有的设计就很结构化，像雕塑一样，然后有的呢就很浪漫、很柔和，就像油画一样。我们当时那一届还有，我记得当时获得金奖的大型装置是，秋日的私语吧，是叫这个吗？他们就摆了一架古董钢琴，那种比较复古的钢琴，然后把钢琴里全部都插上了那个枫叶的颜色，但是用大丽花那一些黄色、红色、橘色，非常的有视觉震撼力。然后他们还用花就做成了大号、小号，还有小提琴那一些乐器，非常非常的美。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很有创意。还有一些他们就和原住民的文化也相结合起来，他们的色彩和形态也很独特。当时我们个人的第一名呢，是一个作品是烧焦过的树枝，还有那种原住民的红色、橘红色和黑色的配色，是讲森林大火之后重生，然后它最后就一丁点儿绿色在最后那个地方。如果当时你看了那个作品，你就觉得哇，这真的是太有创意、太有故事、太有思想了。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打动人的。
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花艺作品，跟平时的这种花艺的话，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就好像是我们平时服装秀、T 台秀的这个衣服，跟平时咱们自己穿的这个衣服，好像有的时候还是有那么一些区别哈。
首先这是比赛，它很重要，一个它是要保水，你的花至少要待5天，没有那个不会死，不会蔫儿，所以它首先要看重它的长久性。其次，它就是很大，很有视觉震撼力。你在家里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地方，然后这一种大型的花艺作品可能就会在什么 National Gallery 啊，或者在那种奢侈品的橱窗里啊，还有那个伊索的橱窗里，他们就很多都用了这样类似的大型装置。然后每一次这一种他们获奖的那些花店呢，也是会接收到很多顾客，就对那种公司呀、大型活动的。就是比较更有连接，可能在我们家里的话，可能还是比较小心的手捧花。
在澳洲，你刚刚提到也是多元文化，在花材的这个选择方面，他们有没有就是不同的族裔有不同的这种爱好和倾向？
有呢，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大的几个族群，中国人还有印度人，印度人他们喜欢那个金色的叫 Marigold 金盏花，他们是喜欢弄成花环，在他们的祭祀上面用。还有他们喜欢用那种 flower head，喜欢用康乃馨的，所以他们比较倾向的花就和我们普通的一把的花不同。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康乃馨，你如果把它的那个花头摘下来，它可以活很久，可能一个星期。他们就会喜欢放在祭祀台上那样子。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喜欢那种淡雅的花，我很喜欢小苍兰啊那些很好闻的。然后还有铃兰的小而昂贵，但是我好像没有见过什么外国人买，可能觉得还是 social media 的这种文化对大家的喜爱的倾向还是不大一样。
澳洲当地人呢？
澳洲当地 native flowers 这种本土的花，真的他们就超爱。如果你去当地人同事家什么家，你不知道买什么花，买 native flowers 肯定不会错。
那倒是。
而且我觉得澳洲人。现在我们环澳旅行1年多了，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为自己的本土文化骄傲。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去了比较多的州了，我去了一些植物园呀、花店和展览，然后还邂逅了一些那种教堂和海边的婚礼，然后也出售了一些花，然后我就感觉到每个地区大家的喜欢的风格还是不同的。我觉得在塔州的时候。塔州它真的很有那种冰岛的感觉，我觉得大家喜欢的感觉也是那种比较清冷的，很清新自然啊，白色系、绿色系就很有那种北欧的小众感。然后昆士兰呢，可能是因为热带气候，花材呢就很艳丽，他们喜欢天堂鸟呀，那些设计都很奔放，大家也喜欢那一种比较热带的花材。然后像新州的花艺呢，就比较商业化一些，就是那种。很 polish 那一种吧，就像可能更像美国呀那一种，就很现代精致一些，而且特别是婚礼和高端活动设计就很精致，很讲究比例，就讲究那种高大上。在澳洲这种花艺就觉得就有一种很独特的那种多元自由感吧，你可以选择坚持一种风格，也可以选择融入别人的风格，大家的包容性很强，因为我们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呀、不同的自然环境啊，然后我觉得作为华人花艺师，这种自由呢，其实给了我一种很大的发挥空间。
维州呢？墨尔本呢？
我觉得我们用的兰花特别多，我好喜欢用兰花。有大花蕙兰，它的那个时间也是很久，然后还有蝴蝶兰，还有那种金黄色的跳舞兰，还有我觉得我们的铃兰真是太美了，只在悉尼和墨尔本看过，因为它真的太娇贵了，比较高端的花材，我觉得只有在墨尔本和悉尼周边有，因为这里就是全澳最大的两个国际花市，是直接从空运来，然后就可以发散到所有花店呀，走开。
铃兰花是不是就是长得像铃铛一个一串儿那个白色的呀？
对，亲眼见过吗？
我可能没注意到，但是我注意到墨尔本这边那个 daffodil 就是那个水仙花，其实蛮多的，就是那种黄色的、白色的。
对对对，水仙花它也是那个球类的花，它那个你可以自己播种，很好长。你有的时候去 Bunnings 可能你也可以看到铃兰花，但是铃兰花它比较喜欢阴冷的那种自然环境，在欧洲那边就像野花一样，但是我们在这边挺难长的。铃兰花你看过来，它非常小非常小，它可能一个花还没有你小指头的指甲盖那么大。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震惊了，怎么这么小呀？然后我以为是会跟我们大拇指一样大，但其实上只有我们小指甲的指甲盖那么大，非常香。 非常美。
有不少的华人本来是从事其他工作，但是后来在这边换了赛道了哈，成了花艺师，包括你也是哈 ，Christy，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在澳洲如何成为一名这个花艺师呢？
在澳洲当花艺师呢，就比较有清晰的路径。我当时自己是在 Homeschooling 读了那个 TAFE 的花艺三级证书，当时是读了一年半，然后是 part time， 每个星期两天两整天的课，然后就拿了一个花艺的三级证书。当时学费好像是6000多刀，但是现在好像是免费了。然后当时就学了很多的基础和实用的技巧呀，比如色彩搭配啦、构图啦，还有商业运营啊那些。但是你也可以直接就在花店中开始找工作，你一开始可能就选不要带薪的那种实习啊、学徒呀，或者就开始直接多上手多实际练习，这样子的话呢，你也可以很快的上手。
花艺的课程涉及哪些？
哇，好多呀，有20多门呢。我自己都记不得。
哇，那学的很全面的呀。
超级多。最基本的是那个打旋转花束，很难打的。然后还有插花泥，当时还有做那种开叶花篮，或者是澳洲人很喜欢送那种新生儿的送，就是一半是花篮，一半是放些小衣服、小鞋子呀啥的。然后还有那种圣诞的，也是一半放花，一半放那些圣诞小礼物什么的。葬礼的那种比较传统的菱形的花怎么打？还学了一些日本花道，然后当时还学了一些大型的橱窗制作呀什么的呀，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去系统的学习一下。
比较实用哈。
是的。
TAFE 一般的这个学制就是1年半，对吗？
对，要是全职的话是1年，那个兼职的话是1年半。
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对花艺师有这个证的方面的要求的呢？
没有，主要还是实际操作。但是你如果积极去参加的那一些活动呀，比如像那个墨尔本国际鲜花节呀，你去参展了，然后你有获过奖的话，这个是对你是一个比较好的履历
宣传。
是。然后如果你去正规的 TAFE 读的话呢，它是有，首先是有一个他们 TAFE 的一个大型花艺制作的，他们在以后有一个展台，然后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学生呢去参加，这个是也是免费参加的。第二年的时候，你作为自己独立的花艺师，他也会邀请你去参加，但是可能你就要交一些费。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准备去读花艺的话呢，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去参加这个，我觉得对自己的信心呀、精力呀，然后还是一种很好的 build up。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对花艺师 Christy 琴的采访对话，他给我们介绍了花艺的历史以及澳洲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族裔在不同场合对花的选择和讲究等等。感谢您的收听。